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是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阿们。雅各有四位妻子，通过他们出生的儿子有十二个。雅各偏爱第十一个儿子约瑟，这也是十二个儿子矛盾的主要原因。兄长们嫉妒被父亲宠爱的约瑟，把他以20舍克勒银钱的价格卖给了米甸商人。那时约瑟年仅17岁。约瑟30岁的时候，为法老王解梦，解释了将有7年期间丰年，之后7年是荒年。法老认为他就是可以解决丰年和荒年的最佳人选，立他为埃及的宰相。约瑟从17岁到30岁期间，长达13年，是蒙冤为奴和蒙冤入狱的时间。这期间的岁月，对于约瑟而言是极其艰辛忍耐的时间。约瑟为奴的时代，不是作为奴隶几个月、几年就结束了，而是一次为奴，一生为奴，而且子女也将成为奴隶。入狱也是如此，不是几年刑罚就可以出狱被释放，而是将受死刑，除非期间有什么特别的赦免。约瑟在狱中得到狱长的信任，负责管理罪犯和狱中的大部分事务。约瑟28岁的时候，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长入狱。至于他们是对君王法老做了什么错事，还是被谋害入狱，圣经没有任何说明。他们入狱的场所正是在约瑟被关的地方。当时超级大国埃及全地监狱不仅只有波提乏的家里，尽管如此，这两个人在如此多的监狱当中与约瑟关在一起，因此那里就是见面的广场，见面的监狱。有一天他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似乎有些相似，两个人不知道梦的讲解，脸上带着愁容。约瑟为他们解梦，酒政将官复原职，膳长将被斩首。按照约瑟解梦的内容，3天之内，一个人官复原职，一个人被处以斩首之刑。约瑟说酒政将官复原职，并且托付他。创世纪40章14到15节， 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在此期间忍耐着为奴和狱中的生活，艰难地承受过来了。这一切对于他而言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他心里依然有冤屈。他在这里是自己走进来的，但绝不是因为罪恶的缘故，而是被拐来的，是强迫被卖来的。原本生活在希伯来人生活的地区，有人未经过本人同意把他卖到了埃及，在波提乏家里为奴，并且蒙冤入狱，成了犯人。因此他坦言自己的人生好像遇到了强盗，他希望立刻回到父的家里。九正说，如果按照你所言，官复原职，立刻对王讲述你的事情，一定九正如此承诺。然而九正虽然听到了约瑟的请求，竟然一耳听一耳忘记。创世纪40章23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看到九正正如自己所解的梦那样复职了，约瑟该有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以为只要九正向法老王提起自己在监狱中的冤屈，自己很快就能回家了。因盼望着很快能回家，他晚上恐怕也难以安睡，吃饭也吃不下去。约瑟一定是翘首以待，殷切地期盼着从王宫来的使者到来。然而九正却成了闲心差使，杳无音信。若原本没有这样的期待，约瑟倒也不会失望。但如果那时九正按照约瑟的请求向法老陈述了监狱中发生的事情，而法老又怜悯了约瑟，约瑟可能早就被释放，回到父亲雅各的家中了。若是那样，圣经中有关约瑟的故事，恐怕就到此为止了。然而神对约瑟的计划却完全不同。约瑟要走的道路是与他自己希望走的路截然不同。从那时起，整整又过了2年，直到法老做人无人能解的梦，约瑟才得以站在法老面前，并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关于约瑟的一生，诗篇这样歌唱道，诗篇105篇17到19节，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圣经说约瑟的身体被铁链捆拘，这里的身体意思是魂生命，而捆拘原文中有刺穿的意思，所以约瑟的为奴生活和监狱生活可以说是 约瑟的生命灵魂被铁锯刺穿的状态，就像鱼被鱼叉刺穿身体挣扎着急促喘息一样。约瑟的为奴生活以及囚禁的生活正是如此，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耶和华的话应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所以眼睁睁看着约瑟被哥哥们卖掉而无能为力，也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所以对约瑟在波提乏家中做奴隶的遭遇置之不理，更不是因为神放弃了约瑟，谁任由他冤屈入狱。而是神有一个要在约瑟身上成就的话语，神在等待那话语成就的时刻到来。后来当约瑟成为埃及宰相，经历了七个丰年，又到了饥荒的第二年，在与哥哥们重逢之后，他才终于理清了自己的人生，认识到自己原本是成为了神旨意与作为的通道。创世纪45:7-8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说将自己送到埃及的是神，也就是说使自己成为埃及宰相的不是埃及人所尊奉的最高神太阳神，也不是埃及最高权力者法老王，而是耶和华神。同时约瑟也承认耶和华神不是仅仅掌权迦南地或只是以色列子民的神，在埃及全地也是至高无上的神，绝对的神。此外约瑟还说，为了拯救整个以色列百姓，神才先将自己派到埃及。这些以色列百姓在400多年后但是成年男子就超过60万，最终完成了出埃及的大业。那宏伟的出埃及历史正是通过约瑟一个人开始展开的神奇妙的计划。今天的经文中，使徒保罗也谈到了神的计划与神的旨意。经文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此时保罗正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中，从表面上看保罗是罗马帝国的囚犯，也是罗马皇帝的囚犯，因此无论罗马帝国做出怎样的判决，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等许多教会都在祷告中密切关注这场审判的进展。但如果按照希腊文圣经逐字翻译第一节的话，应该是因此我保罗为了你们外邦人成为基督的囚犯。保罗将自己定位为耶稣基督的囚犯，而不是罗马皇帝的囚犯。在CCM赞美诗中有一首叫《唯有被主的爱捆绑》，歌词是这样的：唯有被主的爱捆绑，我的灵欢喜唱歌，在这盼望的高地、喜乐之地，我献上对主的爱。唯有被主的同在囚禁， 我的灵喜乐赞美，在这呼召的高地圣洁之地，我向主敬拜。主所赐的一切恩典我无法尽述，我的灵魂必欢然跟随主，将我的生命献给主。就像这首赞美诗歌所表达的那样，保罗似乎也在说，我是唯有被主的爱所捆绑的人，我是唯有被主的同在所囚禁的人。第二节，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经纶这个词在前面提到过一次，一章九节中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国语词典经纶被定义为有一定抱负、组织性的计划工作，或指这种计划或抱负，治理世界或拥有这种能力。因此经纶可以理解为神所拥有的所有计划，包括我们得救以及神执行和成就这些计划的方式。此外，经纶在我们圣经中有时翻译成其他的词，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使命是与经纶相同的词，经纶在希腊语中是 oikonomia， 这个词是由 oikos 和 nonia 表示法规，一个是家，一个是法规，因此这个合成词的意思是管理家务。神的家包含了从整个宇宙到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所以 oikonomia 在表达最终决定者如何规划某个事物及其实现方式时，被翻译为经纶。而当它表示实现这些决策的通道时，则翻译为使命，又翻译为职分。在杨华清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当中，每葬着传教士和他们家人的墓碑，有145座传教士的纪念碑。杨华清也可以说是一个汇聚并整理了这些传教士的呼召与使命、生活与事工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第一面墙上写着神如此爱朝鲜，第二面墙上写着记忆之地杨花金。在会堂的内侧，第三面墙上写着传教士们来到朝鲜是神的旨意。墙下列出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隶属于监理会的传教士卡乌特牧师，在火车上遇见了来自朝鲜的明永义与前美使者团。他在信中写道，朝鲜这个国家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他希望自己能被派去朝鲜做传教士，并将此信送至纽约的传教总部。第二个故事是一生兼传教士安莲手术救活了被刀伤重的民永义，并讲述了朝鲜政府设立的第一所西式医院暨众院。第三个故事是正在神学院学习的安德伍德曾参加过为朝鲜打开福音之门的学校的祷告会，但当时他准备去印度做传教工作，因此并没有计划去朝鲜。 然而当他听到一个声音问，为什么你不去朝鲜，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呼召去做朝鲜做传教士。最后第四个故事是美国俄亥俄州的美国监理会海外女传教会正在进行传教讨论时，一位女士提到，我已经存了一些钱，请你们保管，等到朝鲜传教的大门打开时用这笔钱。第二年派往朝鲜的正是玛丽·斯克兰顿，她创立了梨花学堂，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前身。然而埋葬在杨花津外国人新教士墓园的传教士们，并不是所有进入朝鲜的传教士。根据几年前韩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所出版的《来韩传教士词典》一书当中，从1885年即安德伍德和阿彭策勒传教士进入朝鲜的年份，到1985年即韩国基督教传教100周年期间，经过本国传教总部或传教团体派遣的传教士、独立传教士、自费传教士以及传教伙伴等，共有3179人进入朝鲜。其中有430人的名字只有名字记录着，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出生日期、进入朝鲜的日期、所从事的事工等任何资料，因此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当时不可能是毫无计划进入朝鲜的，也不可能是为了赚钱进入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更不可能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来的。我们虽然不知道，但他们每一个人来到朝鲜，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来朝鲜，一定是有神的旨意，是要传向朝鲜传福音的，这样的旨意是确定的。为了让福音能够传遍朝鲜，神必定预定了超越人类思维和道路的计划。事实上，在安德伍德和阿彭策勒传教士进入朝鲜的53年前，即1832年，德国传教士卡尔·郭斯利就已进入中层南道的古代岛。他带来了中文圣经，翻译成韩文的主导文，以及土豆和葡萄栽培法。福音在朝鲜大地上广泛传播的过程中，许多被呼召的传教士和信仰的人们，以及所开展的许多工作，可以说都是神的经纶。此外，神的旨意也可以说与神的经纶有相同的意义。而每一个人的视角下，他们所承担的每一件工作都可以称为使命及职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神的旨意指的是神为外邦人所设立的计划，以及保罗为外邦人所接受的使徒使命和职分。接着三节和四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是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提到，神通过启示向他显明的事情，他本来是去大马色捉拿基督徒的路上，却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随后成为使徒，尤其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将这些事情写信告诉以弗所教会，并说他们也会明白，而他所经历的事情称为奥秘。如果查阅字典， 奥秘一词的定义是隐藏起来，不应向他人透露或告知的事情，尚未显现或未知的内容。然而本文所提到的奥秘，以及新约圣经中所记录的奥秘，大多并非字典中的这种意义。奥秘在希腊语中是 mysterion， 这个词衍生出的英语单词是 mystery， 神秘的意思，而 secret 秘密指的是能如果看到便会知道，然而没能看到或者是没有被展示出来所不知道的事情。但 mystery 是即使看了，即使展示出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因此圣经中的奥秘大多近似于神秘。假设我们去俄罗斯、东欧国家，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或讲自己语言的非洲国家旅游，一天的行程结束后，我们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想看 CNN 等频道，但却只能看到本地语言的广播。电视是最新款的，屏幕显示非常清晰，可是播放的电视剧我们完全听不懂。有个人非常生气，但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生气的情境，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又有一些嘉宾出现在电视上主持脱口秀，但我们依旧完全听不懂，他们互相不停地讲话，有时还一起哈哈大笑，但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将音调调到零或者调到30、40，差别并不大，即使把音量调到最大，情况也是一样。这些电视节目内容不是看不见，也不是听不见，我们的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耳朵也能听到，但我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这个电视节目就是神秘的。很久以前，我在与日内瓦的一位瑞斯牧师见面，讨论一些事情。他问我说，家里有两本韩文书，要不要寄给你？我答应让他寄过来。大约两周后，我收到了那位牧师寄来的书，是一本由某大学神学院教授编写的退休纪念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一些同僚、教授、学生和朋友们所写的文章。书中有一篇牧师写的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其他则是用韩文写的。在这本书里，牧师还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您带来帮助，因为对我来说，这本书没有任何的意义。对这位牧师而言，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是属于神秘的领域。虽然他知道这是从韩国寄来的，但他根本不知道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并不是他失明，也不是因为书的印刷质量不好。即使他以极大的集中力盯着那本书，也无法知道书中的内容。神秘不是模糊的，也不是不明确的，更不是空乏的，是非常清晰、鲜明、具体的。但人类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领悟的。因此，保罗并没有说他自己领悟到这个秘密，而是通过启示才得知的。这个秘密是什么？他这样解释说，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秘密神秘是什么？保罗说三方面，犹太人、犹大人和 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共同的继承人，成为一体，成为应许的共同参与者。因此，犹大人与外邦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别，也没有等级之分。这就是教会的本质，也是神恩典的计划。保罗作为这个工作的通道，深受感动。有时我们会对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感到不知所措，也会对那些事情神没有阻止而感到失望。然而神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不同，神的道路总是高于我们的道路。虽然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但通过他，神的计划没有中断，犹大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共同的继承人，成为一体，成为应许的共同参与者。神的计划没有中断。我们如果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活出自我否定和顺服的生活，抓住神所要得着我们的那个使命，那么通过我们的生命，神的计划和神旨意之流将会不断地流淌下去。没有比成为神旨意的通道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约瑟整个人生看起来似乎没有随自己心意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似乎充满了矛盾，似乎神也回避不见他。实际上，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出于神的旨意，为了使神的话语通过约瑟而成就。前往大马色的途中，猛呼召为使徒的保罗，此后完全为主而活，被关在罗马监狱。表面上看似无法理解的事情，他的事工之路好像完全截断了，他的生活和事工好像遭神背对。由于保罗被关进监狱，福音传到罗马帝国的深处，监狱之外，基督徒们更加为传福音承担信使的通道，尤其是犹大人和外邦人同在基督里面承受产业，成为一体，可以确认成为了同盟应许，神的旨意和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不会终止。天父，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生活的境况如何，求神让我们活出舍己和顺从的生活，我们都将成为实践神的旨意的主的工人。求神让我们成为主旨意的通道，并且感谢神以微不足道的我们为主的通道，使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